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您们好，首先将世界和平导师西藏宗教领袖扎利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影响全世界华人朋友和经历了600万西藏人民同胞。今天是讲历2127年1月7日，公元2000年2月12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设立在美国的非官方性舞蹈组织“Dance Fox”生命，呼吁世纪各国支持澳门会支持美国就中国人权问题提案的决策；中共当局有的西藏执行绝育政策；世事姚文杰。首先听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的非官方性舞蹈组织联合发出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支持澳门会支持美国就中国人权问题提案的决策。设立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学会、人权建筑学会、国际神源西藏问题澳洲分会、国际人权联盟协会以及武将旗记者协会等联合发出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即将在3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第56次人权大会上，美国政府决定提交一份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呼吁各国团体和国家支持此项提案。前天，以下五个人权组织联合发出的一份声明中强调，澳洲联盟协会谴责中共的人权状况近几年来不断走向恶化，就中国践踏人权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行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提交一份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澳洲联盟会呼吁各国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决策。往年，澳洲联盟会不支持联合国人权小组就人权问题的决议，因为澳洲联盟会协会直接同中共谈判人权等的问题。但是上个月，澳洲联盟协会严厉谴责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并表示，通过协商的途径，不但没有改善基本人权状况，更没能阻止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这次的声明中指出，中共从1989年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镇压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1999年，中共当局大肆镇压法轮功信徒，大批逮捕西藏人，大入大牢，并判重刑。呼吁各国对中共施加压力，使中共人权走向健康自由的道路。设立在美国的一项五个人权协会的联合声明中指出，美国政府决定即将在3月份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就提交一份中共人权问题的提议。中共的人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国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不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单个问题。本来改善中共人权问题就需要靠中共境内的人民来争取，联合国和各国联合施加压力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呼吁更多的国家支持即将召开的第56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澳洲联盟协会和我们支持美国政府提交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的决定。今天新闻，中共当局又在西藏执行绝育政策。
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络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中国政府主张声明在西藏放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最近中国政府又在西藏强制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和科学避孕知识宣传政策，不止来减少西藏的人口发展。西藏信息网络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发表到，在西藏一对藏族夫妇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处高达1500至3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超过两胎的孩子将得不到良户本。这些政策的实施，任通过强迫等手段正在不断得到加强。虽然中共当局宣布国家节育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西藏提倡优生优育，改善妇幼保健条件，对农民生育子女数量政府从未做过任何限制，但是中共当局节育政策的执行在西藏境内各地差异很大，对允许妇女生育的子女数目 越来越经常的实行限制。西藏信息网络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报道，中共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四个县里又一次实行了计划生育宣传活动，对生过两个孩子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藏人向西藏信息网络指控说，1995年在他的家乡有300多户居民中，中共对2/3的妇女被强迫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当许多西藏妇女不愿接受这样手术的时候，中共当局总是以背叛社会来施加压力，强迫他们进行绝育或流产手术。西藏信息网络根据有关人口普查调查统计，1995年至今的4年多里，西藏总人口上升为0.73%，比在西藏移民汉人的总数1.02%还要减少许多。而中共声称在西藏的总人口中，藏族人数占95%，可是，在以上西藏人口统计结果的报道中，还没有指出在西藏的大量中国官兵的总人数。众所周知，中国白皮书中所解说，实行计划生育中始终坚持宣传为主、自愿为主、服务为主的原则，制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堕胎。这是中共完全的在世人面前掩盖西藏的真实而背离实事的说法。新闻播出完了，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研究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研究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农林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正确的听到达赖喇嘛的讲演、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农林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在今天的事实摇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针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公元1207年，在西藏北方的西夏被蒙古侵占。公元1271年，蒙古人为了更加牢固地掌握东方的疆域而宣布成立元王朝。公元1279年，蒙古政府中国宋王朝在南方的领主，至此中国全境进入蒙古的统治下。现在中国政府却声称元朝是中国自己的王朝，并声明中国对蒙古统治过的地区拥有主权。公元1240年，蒙古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瑞汗进军西藏，并邀请在当时的各大喇嘛中名义极大的大家班吉达登格简单，由此开始了西藏与蒙古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阔瑞汗以后，蒙古王忽必烈因结信佛教，拜萨班的侄子众护法王巴斯巴为上师喇嘛，并尊佛教为国教，将众护法王巴斯巴奉为蒙古统治下的疆域中最高的上师喇嘛。公元1254年，忽必烈为了报答巴斯巴的恩德，将西藏三区的政教自主权作为官顶的报酬奉献给巴斯巴，并赠予极高的尊号。同样，
西藏的其他大喇嘛与蒙古汉王或与西藏大的地方首领等相互间有过许多类似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亚洲复兴地带这种特殊的关系在以后变成了具备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之间进行交往的基础。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是通过私人渠道，施主对自己的上师喇嘛在宗教上结成信信，这种信仰关系即使施主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也并不会改变。西藏与蒙古间施主被施者的关系在元朝灭亡之后仍继续存在。在施主与被施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施主对自己上师喇嘛的信仰和向喇嘛奉献贡品，除此而外施主还必须保护自己的上师喇嘛。这种关系不是因为喇嘛热衷于施主的王政，而是喇嘛在宗教上对施主予以指导并为其进行祈祷等缘故。在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中也有部分参与者政治因素的，那是出于保卫喇嘛的事业或宗教等缘故，需要有施主出动军队所造成。但这些并非如中国所宣称的保护者的地位高于喇嘛，实事上保护者是喇嘛的弟子或信仰喇嘛的教徒。在蒙古东方的辖土中，佛教成为国教，萨迦喇嘛为宗教上的最高领袖支持。蒙藏间的关系通过解释并可清楚认识，实数的皇帝和宗教的上师喇嘛各是政教两方的最高领袖，是双方可以平等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相互崇敬为基础的。喇嘛掌握西藏的政权是以施主的帮助，蒙古皇帝掌握政权并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则臣从于喇嘛的支持。蒙古汉王的势力曾深入西藏是历史史事，但不是如中国白皮书所言自13世纪中华开始西藏地区并入元朝的版图之内。蒙古没有一个汉王曾直接统治过西藏，对蒙古帝国西藏不必上赋税，没有任何一个蒙古汉王曾把西藏算计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公元1350年，赫图准许战争夺取萨迦的政权，切断了西藏与蒙古间的政治关系。准许战争在管理西藏的过程中，亦处混淆于西藏传统中的蒙古习俗，并创建了西藏自己特殊的管理制度，同时送发被称为十五条法的法律。其后18年，中国也从蒙古统治下获得独立，并建立了自己的明王朝。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利，这纯属无任何历史根据之谈。如上所述，蒙藏间的关系始于蒙古没有统治中国以前，并在中国还没有从蒙古统治下获得独立时，西藏与蒙古的政治关系即已告断绝。所以在西藏明王朝已没有任何元朝剩下的权力可以继承了。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以史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丹拉在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